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2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结束对俄罗斯前后三日的访问，已经启程回国。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签署两国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九点联合声明，不少内容直接点名美国，话中俄两国要反对西方式民主，反对西方霸权干涉他国政治，并且联合批评美国全球的武器和战略部署。联合声明话，各国自身历史、文化、国情不同，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中俄双方反对将本国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伪叙事，和将民主自由作为向别国施压的藉口和政治工具，并且说各国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针对日前澳英美三国依照三边安全协议公布的核动力潜艇合作计划，这个联合声明强烈敦促澳英美是严格履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他们运载工具的义务。声明当中重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且关注美国在他们的境内外严重威胁别国并且损害有关地区安全的生物军事活动，要求美国作出澄清，敦促美国作为唯一未完成化武销毁的缔约国加快库存化武销毁。声明说双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其中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台湾外交部在22号就回应说，中国共产党威权扩张主义政府持续在国际间发表是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的论述，和俄罗斯护从中方为他们侵略扩张的阴谋企图唱和起舞，对此台湾表达严正抗议，并且予以严厉谴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1号说，习近平和普京看到了美国和北约平衡世界的影响力，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因为看见了彼此的用处，联手对世界各地正遵守的秩序表达反击，只因为他们想改变游戏规则。科比说，事实上他们最希望看到世界其他国家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而不是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所有人只是遵守的规则。美国国防部一月宣布要提供乌克兰31架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据官员当时推估预计是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交付。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星期二在媒体简报会上面说，国防部是与乌克兰密切合作和协商之后决定改为提供 M1A1， 最快今年秋天就能够交付乌克兰。莱德说，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将会具有与 M1A2 非常相似的能力，包括先进的装甲和武器系统，例如120毫米火炮和50口径重机枪。莱德说，美国决定是将库存当中的多余车体进行翻新和改装，以制造 M1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些主战坦克可以更快地运往乌克兰，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莱德说，美国都将会确保乌克兰人及时接受有关这些坦克的必要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迅速交付使用。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布了擬議的規則，目的在于防止52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国和其他受关注国利用。这些措施限制获得美国政府资金的公司投资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受关注国家的半导体制造业的扩展，并且限制这些公司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者技术许可的工作。他用将一些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就是将这些芯片定义是非传统芯片，因此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这个措施涵盖了用于量子计算、辐射密集环境和其他专业军事能力的当前一代和成熟制程节点芯片。商务部长雷蒙助于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领先于对手。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3月底至4月初访问中美洲友邦。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星期三说，国防部已经针对总统出访期间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制定了应急的计划。 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针对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的会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他说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只是例行公事，不是正式访问，符合美国的长期政策，中国没有理由作出过度反应。
This transit is consistent, as you so said, with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The unofficial nature of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U.S. policy, which remains unchanged.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蔡英文这次过境访问符合美国的长期做法，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非官方性质以及美国的政策，这一点是保持不变的。过境是出于乘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的考虑，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都保持不变。过境是私人性质和非官方的，每一位台湾总统都曾经过境到过美国。蔡英文总统自从2016年上任以来已经六次过境美国。捷克共和国议会下议院的议长星期一说，虽然中国一再发出警告，但他本星期将会率领150名商界人士、科学界人士和官员前往台湾，这个是捷克到现在为止前往台湾访问的最大的代表团。捷克中间右翼政府寻求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台湾已经成为捷克这个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之一。今年一月份，新当选的捷克总统帕维尔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遭到北京的严厉谴责，这个与他的前任试图赢得中国商机的努力明显不同。捷克众议院议长亚达莫娃计划在3月25号至30号在南韩停留之后对台湾访问。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星期二说，他很荣幸是访问尊敬的伙伴台湾，但他说访问与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无关。德国官员这次政治敏感的访问是在柏林审查他们以前与中国密切关系之际进行。今年一月份，德国自由民主党的高级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自由民主党是总理索尔茨三方执政联盟当中最小的政党，这个访问引发了北京的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全球各国嘅媒体点样去睇习近平同普京嘅微妙联盟。我哋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佢话白宫担心习近平同普京嘅会面，但系就支持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嘅会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被指违反保释条件即时还押，学者就指当局是散布白色恐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被控港版国安法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8月底获准保释，在星期二早上再被香港警方的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指控他涉嫌违反保释条件，在星期三被押送到法院应讯。 控方反对何俊仁继续保释，咁法官最后就取消保释，需要将何俊仁即时还押。有学者分析认为，何俊仁被捕嘅时间点可能同接近六四34周年纪念有关。加上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嘅太太邓燕娥较早前亦被香港嘅国安警拘捕，反映民主派以及公运人士仍然系国安单位严密布网嘅对象。佢哋质疑当局嘅行动系散布白色恐怖。下面系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已经解散嘅支联会同埋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2021年9月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亦都因为被控多宗社运案件，去年7月底服刑完毕之后，仍然因为被控国安案件而需要继续还押。何俊仁去年8月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负责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以极严苛的条件批准何俊仁保释，包括交出港币70万，即接近9万美元的现金，个女同埋弟妇各自以港币20万，即超过25,000美元，合共40万港币，超过5万美元作人事担保，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晚12点至到翌日朝头早7点。遵守宵禁令，每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禁止发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言论，同埋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联络外国官员同埋议员，或者任何级别议会成员同埋其他服务于以上人员的人士等。何俊仁获准保释超过半年之后，星期二即是3月21号朝头早，再次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多家香港传媒接获消息，全程在何俊仁住所楼下拍摄他被锁上手扣，由警员押送上车带回警署调查的画面。警方没有召开记者会公开交代何俊仁被捕的案情，多家亲中传媒引述消息，包括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控制的大公报，星期三即是3月22号港文版大标题报道何俊仁涉妨碍司法公正被捕，内文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警方怀疑何俊仁在保释期间干扰初选案在囚重要证人的家属，怀疑要求家属在探监期间向该在囚证人传话以影响其作供，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内文又引述该报早前报道，曾经患肺癌的何俊仁今年1月中旬被该报记者跟踪，报道指何俊仁未有专心养病，而是频频密会他的党友，包括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和刘慧卿等民主派人士。何俊仁被带返警署通宵调查之后，星期三朝头早由警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法官开庭的时候表示，收到有传媒申请放宽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9P 条有关报道保释程序的限制，辩方表示不反对，也都希望法庭批准有关申请，但控方就表示反对。法官采纳控方的讲法，认为公开审讯内容或者会影响另一宗审讯中案件的公正性，最终拒绝放宽报道限制，传媒不能够报道控辩双方陈词的内容。控方表示，何俊仁保释期间涉嫌违反保释条件，反对他继续保释。辩方就表示，希望何俊仁可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法官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信纳控方指何俊仁已经违反或者相当可能违反保释条件，最终撤销何俊仁保释，需要即时还押。何俊仁听取判决的时候神情镇定，并且面带微笑向旁听人士挥手，多名旁听人士挥手回应并且高呼保重。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何俊仁再次被国安警拘捕，随即被撤销保释的时间点， 可能同越嚟越接近六四34周年纪念有关，加上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嘅太太邓燕娥早前由英国返香港探望李卓人嘅时候，亦都喺赤柱监狱外面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佢认为反映民主派同埋公运人士仍然系国安单位同埋亲中传媒严密布网监视嘅对象，质疑当局嘅拘捕行动系散布白色恐怖。
咁呢个其实系散布一啲嘅白色恐怖啦。但凡同呢啲嘅唔单止系呢啲目标人物，同呢啲人物相关嘅人咧，都系佢哋即系布网嘅即系对象。咁即系从佢哋嘅言行啊，有时未必有任何具体嘅即系所谓嘅罪证，但系问题咧，佢哋有权咧系通过一个所谓调查咧，系令到个社会或者系一啲嘅所谓社运人士咧，系产生公运人士啊、社运人士咧，系产生某种嘅一啲嘅莫名嘅恐慌。咁而呢个即系两间党媒咧，其实都是即系呢方面咧，系即系进一步系去话俾佢听咧，系有人跟踪紧你，有人跟踪紧你嘅，呢个系另一种嘅，系令到嗰啲对于可能冇人跟踪嗰啲咧，心入边都有一种无名嘅恐惧咯。
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朝头早持搜查令上门带走多名已经解散的前职工盟成员协助调查，包括前主席黄乃源、前副主席邓建华、前干事杜振豪同埋石佩贤。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人员检走佢哋嘅电话同埋电脑，中午前获准离开警署。杜耀明表示，近日一连串拘捕行动嘅时间点，可能同上个星期四，即系3月16号，北京公布设立属党中央办事机构嘅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有关，反映北京冇放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嘅工作，亦都显示北京对港政策唔会因为发展经济而有放宽嘅迹象。
唔系，收啊，一路都系咁紧。而甚至而家所謂由治及興嘅過程啦，都唔會改變呢樣嘢咧，即係清咗向即係成個國際社會，包括投資者係去宣示緊呢樣嘢啦。嚇，唔好以為即係香港係重點，而家要搞由治及興經濟發展，就可以放鬆到即係國家安全嘅工作咯。即係千祈唔好誤會啦，令到投資者。
北京2020年6月30号深夜在香港直接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港府同年12月在没有事先公布的情况下，在政府一般收入当中拨出80亿港元，即是超过10亿美元，以支付关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未来几年的开支。超过两年以来，当局仍然拒绝交代国安开支的细节。杜耀明表示，国安开支的拨款是廉政公署每年大约11亿港元，即是超过1.4亿美元拨款的7倍以上，加上警方国安处人力资源众多，因此监听和监视民主派人士的行动不会停止，情况同中国内地维权人士相似。
类似啦，即是怎么说，内地那些对于一些所谓以前民运人士啊，以至是一些的一啲嘅维权律师嗰种嘅做法咧，就揾佢翻去出去饮茶啊，即系咁嘅调查咁样，系令佢觉得好滋扰嘅。咁所以变咗佢哋会影响到唔单止人身自由，会影响到佢哋一种嘅变相嘅恐吓咯，令到你点会再搞其他嘢？即使嗰样嘢未必系好合法咧，但系问题会令到你嘅时间上好大嘅消耗咧，同埋系令你系觉得自己系好大嘅。好嚴密嘅監控底下咧，變咗你個人生嘅想像都會受到好大嘅剝削。
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警方国安处高调拘捕邓燕娥同埋何俊仁，可能系希望喺2023年第一季度有工作表现，甚至可能喺社会制造白色恐怖。
其实国安公署希望不断透过呢一啲拘捕一啲非親政府人士的組織或者甚至團體行動，是繼續證明他們自己有做事，有一個政治的利用價值， 又或者甚至是希望就是继续对香港人进行一些恐即是制造恐惧啊，制造白色恐怖的必然手段来的。咁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想不单止是可能是民主党啊，可能是一些以往一些已经解散了或者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不活跃的一些民主派的一些政党啦，甚至是一些公民组织啊，甚至是一些雨伞组织啊，甚至是过往这十几年建立的一些即是跟政府即是没什么太大关系，或者甚至其实是一些即是非政府的一些公民团体组织呢，都会在现在或者未来呢，是为了满足这个国安公署跑数的需要，是利用不同的籍口啊、需要啊，去到即是叫做抽算账。
警方国安处人员3月9号以涉嫌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前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同埋星期二上门拘捕何俊仁，都引起国际传媒关注。记者问及连串拘捕行动对香港国际形象有乜嘢影响，王伟国回应表示，北京只是表面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同埋国际化，但是实际上香港只是越来越走向大陆化。
我想北京最大好处是希望进一步控制，但是希望扮晒嘢香港有一国两制。咁呢一个其实同中国处理俄乌战争口口声声就是要维持和平，口口声声要维持呢一个公义，但实际上就是出卖呢一个乌克兰啊，或者甚至破坏世界和平嗰个做法是完全吻合嘅。咁所以你越见到中国政府或者叫北京政府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香港这个国际化，其实代表香港是一国一制，同埋香港进一步内地化。咁呢一个系正正符合到呢一个中共佢自己成个体制里面嗰一种即系口是心非啊，或者甚至我讲到就系话佢讲一套做一套，呢个做法系完全系一致，同埋完全系贯彻始终嘅。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科比说白宫担心普京同习近平的会面，但是支持习近平同泽连斯基的会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继续在莫斯科进行访问，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再度会面。之前白宫拒绝了北京的乌克兰停火提案，说这个提案等于是认同俄罗斯在乌克兰侵占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王耀毅的采访报道。
不过白宫官员说拜登当局完全支持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声称如此一来中国或者能够考虑乌克兰的立场，预期习近平同普京会面之后将会同泽连斯基通话。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王耀毅访问，科比说美国仍然未看到中国提供致命性武器给予俄罗斯，他说美国将会在未来几日提供更多的援助给予乌克兰。科比亦都谈论过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北京反对此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刚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系马尼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玉娃贝洛娃因为绑架儿童而发出逮捕令，令我对美国针对普京的政策有何意义，是否代表着拜登总统未来不能够会见普京。科比表示这是突发新闻，我们必须要先研究一下才有办法发表任何官方评论。与此分开并不截然不同的是，拜登总统一直清楚表态，我们想要确保俄罗斯为他们在乌克兰境内以及是对乌克兰人民犯下的暴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起责任，我们将会继续协助国际机构搜集并且分析证据，目前他是言尽于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你认为习近平的话在普京心中有几大的分量，对于这次的会面有何疑虑？
We know that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improving and increasing their relationship in many different ways. Both sides have been. I can't speak for the kind of influence that Mr. Xi
科比表示，我哋知道中国同俄罗斯一直喺好多唔同嘅方式改善以及加强佢哋嘅关系，双方都喺度做。 我唔能够讲习近平可能对普京产生乜嘢嘅影响，我哋需要睇一睇佢哋决定谈论啲咩嘢。我哋担心系习主席仲未有同泽连斯基总统谈话，我哋相信佢亦都会咁样做系好重要噶。呢个系佢唔单止了解俄罗斯对呢场战争嘅睇法，亦都要了解泽连斯基总统嘅睇法。我哋亦都会话，我哋睇到咗中国提出嘅十二点所谓嘅和平提案。他们谈论停火，我们会担心他们会在会谈当中呼吁停火，因为现时虽然停火听起上来不错，但是实际上认可了俄罗斯在战场上夺取的土地，现时呼吁立即停火而没有同时承认俄罗斯现时非法占据乌克兰领土，实际上这个将符合俄罗斯的目的。有一种的评估啊，如果有一种可以暂时将领土边界问题放在一边的停火协议，这种的停火会是可行的，你有什么的看法和评估？
That doesn't serve Ukraine's interest. Doesn't serve the world's interest. It doesn't serve the UN Charter's interest. It would be a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因为这个即是承认俄罗斯出征夺取的成果，并且以牺牲乌克兰人民为代价。拜登政府和北约有可能是降低紧张局势的提案，讲到这一点，你是否可以告诉大家知拜登政府如何看待目前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和乌克兰讨论防务协议，并且鼓励和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
We all want to see this war end. And it could end today if Mr. Putin would pull his troops ou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So, I think we all envis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sort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I won't speak for other countries as to what their sovereign countries did. But I think we all envis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sort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I won't speak for other countries as to what their sovereign countries did. But I think we all envis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sort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如果没有让乌克兰直接参与其中，就不可能或者不应该进行任何谈判以及解决方案的讨论。泽连斯基总统的观点要得到了充分以及完全理解和尊重。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呼吁习近平会见泽连斯基，持续推动拜习通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同泽连斯基总统进行视频通话，对于这个的通话，你想看到什么的结果？泽连斯基总统是否会告诉美国知他将会向习近平传达什么的讯息？
We fully support President Xi talking to President Zelensky.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he gets the Ukrainian perspective. And
我重申，我哋完全支持习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的谈话。我哋认为习近平与乌克兰的谈话很重要。我唔会代表泽连斯基总统发言，但系我相信，如果佢有机会，佢会用非常之坦白以及直率嘅态度对待习近平主席。就好似佢一直同各国领导人讨论呢一场战争对佢嘅国家同人民造成嘅影响，以及佢系几多系愿意。继续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捍卫他的主权以及独立的一样。我们相信让习近平主席通盘了解这些努力以及是泽连斯基总统的目标以及目的，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是否能够预期在习近平前往莫斯科访问之前，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如果通话的话，拜登总统要传达给习近平主席什么信息呢？科比表示，他不会抢在总统之前做预告，总统已经讲过他想要保持同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他是认真的。他说他是期待在没多久的将来同习近平主席进行可能的讨论，目前是没有行程，但是总统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知他的意图，而我们期待在未来几日几个星期里面达成。美国电视有线新闻网报道，乌克兰军队在战争当中击落了一架无人机，结果这个是中国公司制造的。俄罗斯从中国公司购买这类的无人机，即使是私人公司，是否也都算违反制裁？ 科比表示，他是不清楚该报道的细节，所以他不加以评价。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是还未看到中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我们亦都一直呼吁从一开始就开始所有国家遵守这些制裁，而我们当然想要中国一同遵守，不过我没有掌握到这个具体事件的细节。有这个中国公司通过土耳其以及阿联酋将突击步枪、中国制造的步枪和无人机的零件以及防弹衣运往俄罗斯。你之前曾经讲过这些都是既有的长期交易，这个是否又是意味着如果有新的交易出现，这个将是违反制裁？科比说，我们的理解就是这些既是有商业交易，我们没有任何的信息确认这些两用物品确实用在战场上面。科比重申，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看法，我们还未有看到中方朝着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的方向发展，他们还未有作出这个项的决定，这个是官方决定，因此我们敦促他们不要是这样做。我可以是告诉你们，我们认为向俄罗斯、向普京先生提供致命武器并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转身杀死更多无辜的乌克兰人，很难看得出这个是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他们必须要作出选择，而且我们私下和公开都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证实将会和蔡英文总统在加州会面，我们知道中国将有所反应，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报复做好了哪一些的预先准备？
First of all, I won't speak for Speaker McCarthy and his schedule, that of Taiwan's leaders.
首先，我唔会代表麦卡锡议长讲说话，亦都唔谈论佢嘅行程安排或者台湾领导人嘅行程安排。呢种嘅过境并唔系新鲜嘅事，佢哋以相当常规嘅方式发生，过去亦都发生过。我唔会讨论麦卡锡议长将会同边一个会面或者系几时会面嘅细节，佢可以自己讲。我哋喺呢度要从呢种嘅角度嚟睇，因为呢啲嘅过境都系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以前亦都发生过，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以任何的方式来过度反应，正如我们多次讲过的这样。我们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我们不寻求这种关系当中紧张局势的任何升级。事实上，正如我刚才所讲，总统是希望保持沟通的渠道畅通，他希望能够在他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面继续努力。现时是不行的，由于他们让一颗中国气球飞越美国，这个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阻碍，但是他总统仍然是认为这个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希望保持这些的联系。洪都拉斯宣布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拜登政府是否担心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正在做些什么来防止这件事发生？
We aren't actively telling countries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我哋并没有响积极咁话俾各国知要喺美国同中国之间嚟作出选择。呢啲系各国必须自己作出嘅主权决定。我哋希望洪都拉斯嘅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嘅人一样，能够睇到中国正试图利用佢哋不断扩大嘅影响力喺度做啲乜嘢嘅事情。我们希望他们会看到中国完全是为自己，而不是真正相信全球伙伴关系的力量。我所能做的就是谈论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在拉丁美洲有非常积极参与的外交政策，我们将会继续追求这个目标。如果洪都拉斯真的是切断外交关系，台湾一定会很失望。这样美国要如何说服台湾和其他的盟友和美国站在一起，会享有外交上的好处？科比真是重申，这个是各国要自己做的决定，而我们了解到洪都拉斯必须要在自己作出的选择，但是我们希望洪都拉斯以及洪都拉斯人民了解这个当中潜在的风险以及缺点。如果单纯接受中国的影响力并且同中国进入谈判，未必真的是符合洪都拉斯人民的最佳利益。乌克兰正逢系弹药短缺，你是否系有信心乌克兰喺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能够喺战场上达成目标？美国同伙伴目前是否正试图加速生产同埋运送弹药？ 科比表示，我们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乌克兰士兵提供安全援助，同时抱怀一种的急迫感。在过去一年，我们所有人都有相同感受，而亦都会持续下去。我不预测乌克兰未来的军事行动，或者他们将需要些什么东西，或者他们要前往哪一度，这个要由他们来做说明。在紧接下来的几日，你们将会看到美国会宣布另外一个的援助方案，提供我们相信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获得胜利至关重要的物品、武器和弹药。上个星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使用的目前是乌克兰没有拦截能力的火箭，第一批的爱国者导弹何时会抵达乌克兰？科比表示，对此是国防部比我们更了解，爱国者导弹还需要好几个月才有办法送到乌克兰。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持续提供乌克兰各类型的防空能力，短程和中程，而且不单止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亦都正在是这样做。我们认为乌克兰人现时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大炮、弹药、装甲能力，以及是防空系统。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看一看我们最近几个月所提供的，以及我们将会继续提供的装备，你会发现我们优先考虑的防空。在德克兰和利亚德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沙特阿拉伯的财政部长说，沙特将会很快开始投资伊朗。你是否担忧这个将会成为德克兰规避美国制裁的途径？科比表示，伊朗是整个地区局势稳定的破坏者，毫无疑问，无论是他们对待自己的人民的方式，无论是对恐怖组织的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以及是胡塞叛军，仍然是对海上航运的袭击。不要忘记，他们亦都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致命无人机，让俄罗斯杀害更多的乌克兰人，这个就是该个政权要做的事。他们正在杀害在该国境内抗议的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他们正在帮助俄罗斯杀害乌克兰公民。这些无辜的人和他是没有关系，亦都不应该被入侵，这个就是伊朗的目的。我会让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自己对相关安排作出说明，如果这种安排可以缓解紧张局势，如果它可以帮助我们结束也门的战争，如果它可以让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人民，包括70,000名美国人更加安全，这样这一切都是好事，我们会支持。但是现时还是说不准它是否真的是会发生产生这种的效果。波斯新年诺鲁兹节就嚟快到，拜登政府要向伊朗人民传递啲乜嘢嘅信息呢？科比表示，总统将会发表谈话，我当然唔会抢响总统之前，但系显然嘅，我哋对伊朗人民响诺鲁兹节同新嘅一年里边献上最良好嘅祝愿。我哋知道，虽然我哋确实希望伊朗人民有一个更美好嘅新年，但系去年佢哋响自己嘅政府手里边遭受到过多嘅苦难，亦系痛苦。任何国家嘅公民都唔应该经历咁多好似伊朗人被迫经历嘅事情。但系当然，问题响德克兰政权身上，同伊朗人民无关。再一次，我哋系祝愿佢哋有一个比去年更好、更安全、更有保障、更繁荣嘅新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专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引起国际间普遍批评和谴责，国际刑事法庭日前就以战争罪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对他发出了拘捕令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星期一抵达莫斯科，和他的老朋友普京会面。部分世界媒体将习普会和侵略战争和战争罪联系起来，中共控制之下媒体就显然尽力回避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讲到，自2012年在中国登上大位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情有独钟，已经和普京见面，其中包括网上见面大约40次。习近平自己即公开表示他对普京感到亲近， 並且話佢同普京嘅性格好相似。但喺中國國內外嘅好多觀察家嚟睇，呢一次習近平同普京嘅會面顯然讓中國官方傳媒感到有啲為難嘅。呢一種為難一方面係嚟自當今世界大形勢，即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發動戰爭武力入侵另一個國家係對國際和平秩序嘅唔可以接受嘅破壞，而另一方面即係嚟自俄羅斯總統普京喺習近平抵達俄羅斯開始訪問之前的幾個鐘頭訪問烏克蘭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的地區，從而使到中國顯得好像是接受或者默認俄羅斯侵略佔領烏克蘭領土。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之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宣傳部門直接控制的中國官方傳媒盡力迴避報導普京訪問俄羅斯侵略佔領的烏克蘭地區，迴避報導中國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聯繫。然而這種聯繫即是世界傳媒的普遍報導重點，例如在習近平抵達莫斯科之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發表報導，標題是在俄羅斯繼續在烏克蘭進行戰爭之際，習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會晤。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標題是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給予普京自入侵烏克蘭以來最強力的支持。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標題是普京首次訪問俄軍佔領的烏克蘭東部，將國際社會拒絕承認的俄羅斯和那一個地區的合併既成事實化。路透社的報導標題是在烏克蘭戰爭如火如荼之際，老朋友習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會晤。在習近平抵達莫斯科之際，法國主要報章《巴黎人》發表報導，標題是繼父烏克蘭政府要求習近平利用對普京的影響力去結束衝突。在這個大標題之下的導語就是弗拉基米爾普京這個週末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即將訪問俄羅斯之前去訪問烏克蘭被俄軍佔領的東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和克里米亞，習近平的訪問將開啟中俄盟友關係的新紀元。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儘管當今中國共產黨當局高唱中俄友好，習近平亦都全力去展示他本人對俄羅斯對普京的好感，但由於俄羅斯沙皇軍隊和俄羅斯蘇聯軍隊對中國人犯下的暴行的歷史記憶，中國民眾對俄羅斯的總體印象一直都不太好。此外，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的問題上，儘管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當局對俄羅斯提供了外交和宣傳的支持，但並沒有提供全面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在觀察家看起來，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之所以有保留，之所以要堅持保持所謂的中立立場，是因為北京和莫斯科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在很多觀察家看起來，俄羅斯可以聲言無視其他國家領土完整有理，但中國因為要堅持聲言要捍衛領土完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夠跟俄羅斯唱一樣的曲調。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一直都未有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的佔領和兼併，未有承認2014年俄羅斯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的佔領和兼併。沒多久之前，中國還提出了俄烏戰爭的和平方案，這個方案分別遭遇到俄羅斯和美國的攔語。俄羅斯認為中國方案未有承認先前的烏克蘭部分領土已經和俄羅斯合併的事實，美國則認為中國方案不提侵略軍撤出被侵略的國家是為侵略去張目，是變相地支持俄羅斯侵略。然而烏克蘭澤連斯基政府以及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則認為中國提出的和平方案並不是乏善可陳，而是自有其可取之處。其中最明顯的可圈可點之處就是中國的方案提出要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戰爭去解決分歧，要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反對動用核武器或以動用核武器去進行威脅。澤連斯基總統表示願意和習近平去講中國的和平方案的。然而在提出了上述和平方案之後，中國當局在對內和對外的宣傳中刻意迴避機庫以及國際問題專家認為是方案中的可圈可點之處，迴避談及 達成和平所必然涉及到的具體問題，例如尊重領土完整或核武器威脅。在談及到習近平對俄羅斯訪問以及與之相關的烏克蘭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籠統地表示，中方將會秉持在烏克蘭危機等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客觀公正立場，繼續為政治解決危機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在與普京會談之後，習近平據說亦將會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習近平屆時將會提出乜嘢樣嘅具體和平方案或者講法，就成為咗國際傳媒關注嘅焦點啦。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戰爭入侵俄羅斯，亦都明確承認佢獨立嘅烏克蘭，奪取烏克蘭嘅領土，並宣布被奪取嘅領土與俄羅斯合併。呢種侵略行為，連北京當局都唔好意思去表明明確嘅支持噶。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跟普京走得那么近呢？尤其是现在在普京成为了公然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人物之后，要跟他走得那么近的呢？这个是美国报道国内国际政治新闻的杂志《政客 Political》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时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该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习近平仍然是普京的最好的朋友呢》。文章说，这个星期前往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是习近平，不顾重大国际压力进行的。习近平一度称普京是他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位朋友成为了全世界的战争罪通缉犯。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他发布逮捕令的，指控他涉嫌参与非法将乌克兰平民转移到俄罗斯，但这个并未有吓到习近平。他先前突破中共的惯例，本月正式地獲取第三個國家主席的任期。但是為什麼中國這位領導人如此一心一意，不顧必定會有的反彈力挺普京呢？在西方國家越來越懷疑北京的軍事意圖，並對 TikTok 這樣著名的中國公司越來越關注之際，為什麼要和普京走得比以前更加近呢？簡單一點來說，北京的國際視野要求他在戰略上貼近俄羅斯，在北京的那些領導人來看，美國正在阻擋中國獲取全球領袖地位，歐洲國家的政府則幫助美國，而中國的近鄰從日本、南韓、越南以及印度則大多數都越來越懷疑而不是支持中國。在俄羅斯發動的侵略戰爭正在進行時，中國與俄羅斯公開結盟對世界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面一直是國際傳媒反覆討論的熱題。英國電訊報在中國宣布習近平即將訪問俄羅斯的消息一日之後發表兩位研究國際關係歷史的學者文章，標題是《俄羅斯和中國的新同盟關係》，開始聽上去似是1941年12月希特拉的美國賭博《珍珠港與德國走向全球戰爭》一書的兩位作者西姆斯和拉德曼在電訊報發表的文章中寫到，兩個威權大國，一個在歐洲，另一個在亞洲，一心一意要推翻全球秩序，兩者都憤恨西方民主國家，並相信國際秩序體系的設置對他們不公不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号引发文件重提毛泽东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调查研究。文件说，中国各种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透过调查研究去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途径。国际人士就不排除中共以调研为名达到政治目的的可能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名为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的文件日前印发中共全党。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档案指出，当前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透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方案明确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六个步骤，就是提高认识、制定方案、开展调研、深化研究、解决问题、督查回访。所谓的大兴调查研究，最早是由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当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月文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是出于政治考虑。
1958-1959年由于中共的政治错误，大量
邓月文话，1958-1960年期间，由于中共的政治错误，出现大炼钢和人民公社等现象，当年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饿死，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遭遇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要缓解危机，所以毛泽东就提出要透过调查研究找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通过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邓月文认为，与毛泽东相比，目前习近平面对的困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三年的这个清零疫情嘛，另外就是加上
邓月文
说，
三年清零疫情加上习近平个人集中权力，导致干部队伍躺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风气非常严重，将问题加重加深，所以习近平需要开展调查研究，找回中共过去的群众路线。中共不是一向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吗？现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毛泽东时代是严重很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京夫表示，虽然习近平顺利连任，但是形势相当不妙。
经过2018年美中之间的从贸易战到目前的科技战，
洪京夫说，过去几年美中之间经历了贸易战到科技战，中共面对不利的内外形势，特别是经济下行，美中之间的矛盾乃至美国和西方联盟围堵制裁对抗中国，令到习近平的权威不断下降。中国的老百姓都希望在疫情后能够看到经济复苏、就业好转，但是事实上经济根本是跟不上。习近平个人的权威其实是受到很大冲击。中共中央办公厅强调要听真话、察实情，洪京夫就担心这是以调研为名引蛇出洞，整党整风。
表面上是好像就是说呢，他希望这个领导干部呢透过
洪京夫
话，
表面上中共中央希望领导干部透过各种所谓调查，展现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更开明。但是洪京夫就认为，习近平是希望找到他潜在的政治敌人，树立他个人的权威。习近平自觉需要整顿党风，他认为现阶段的战略要求、部署环境需要重新调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至少16次提到群众，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真诚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的疾苦。
如果他真的愿意走进群众，倾听舆论，他在网络上这些
竞言竞声，如果习近平真的愿意走近群众，倾听舆论，他在网络上的禁言、禁声、封号等等，反而是自打嘴巴。现在中国老百姓即使是相对客观地陈述社会的热点事件、经济情况，反而会被认为是有损党格和政府形象。身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邓月文就认为，外界不应对最新的大兴调查过分解读。
他大肆调查就是为了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些经济、
邓月文
说，
新一轮大兴调查是为了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和派系斗争以及引蛇出洞毫无关系。1961年大兴调查之风之后，中共的政策出现很大改变，大饥荒的情况得到缓解，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因为今时今日的官僚主义比起毛泽东时代是严重很多。邓月文更加忧虑的是，新一轮大兴调查会流于形式主义，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在今年的一月中大举搜查旺角隐世市集年宵摊档，拘捕了六个人，指他们涉嫌发布煽动刊物，其中网媒创办人姜家伟以及两名的摊档负责人被控串谋煽动罪。他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入狱5至10个月。有网店负责人话，受案件影响，喺产品设计上会作出自我审查，部分嘅寄卖店连香港加油嘅产品都暂时落架。明年就算再举办社区嘅年宵市集，都会尽量避免太多政治色彩嘅设计。有学者话，判刑就好似系文字狱，并且质疑违反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大型街头示威持续超过半年，当局以社会气氛紧张为由，2020年起禁止传统年宵花市售卖创意产品等干货，同年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产品。这些年宵市集后来衍生为黄色社区市集，以短期租约的方式在各区的商场等地方营运。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今年1月17号傍晚大举搜查旺角银城商场隐世市集年宵摊档，拘捕六人，指他们印刷和在市集里面售卖一本记录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图文简录，涉嫌干犯发布煽动刊物罪，将相关摊位影衰咪杂货店的货品全部捡走，包括印有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红码的 T 恤等。被捕的其中三人包括网媒 Free Hong Kong Media 创办人姜牧师姜家伟和影衰咪杂货店东主李龙燕和陈尚恩夫妇，各被控一项串谋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还押两个月，至到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17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三名被告承认控罪。控方案情指，警方调查发现三名被告共同经营一间影衰咪杂货店，在旺角隐世市集设有年宵摊档，并且在社交媒体推广和出售一本超过300页的煽动性刊物，内容牵涉2019年6月起的社会运动，当中涉及煽动的内容包括显示香港独立的旗帜，多项涉及警暴指控的内容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政治口号。案情指，警方在2022年12月底至到2023年中前往摊位放蛇，即是乔装顾客， 购买相关刊物，警方其后持法庭手令到该摊位检走47本同类刊物同埋另外2000多件货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